我们今天来看约翰福音的两个信息，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呢，是说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点。这个大臣的儿子快要死了，在当时的耶稣呢，有一个。耶稣有一个好的名声，这个大臣当他的儿子快要死的时候，他就来找耶稣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但是我觉得对这个印象很深刻。因为在那个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人，但是耶稣，但是这个大臣来找耶稣。我相信当时在加利利地区，在加拿大地区，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也有生老病死的问题。但是这一个大臣，他来到找耶稣，别人都圣经都没有提有人来找耶稣，就是这个大臣他来找耶稣，他就来求他，求他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知道我自己是一个父亲，我有两个儿子，我实在是可以感同身受。如果我的儿子快要死了，我觉得任何人都拦不住我，我是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救我儿子的性命，哪怕是我要渡过大海，我也不会害怕，我也会勇敢前行。因为在当时那个时候没有电报，没有电话，没有手机，可能那个时候连交通都不发达，那个道路并不多，但是他知道他儿子快要死了之后，他不顾一切的困难，他排除一切的阻碍来找耶稣。他要求耶稣去跟他回家来救他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耶稣说，耶稣说，若不看见神迹，你们总是不信。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大臣一定是松了一口气，然后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但如果是我的话，我有可能跟他的反应不是很一样。我可能会对耶稣说，你在说什么呢？你干为什么要我回家呢？你要跟我一起回家，你必须要到我儿子面前来为我的祷告，总之想尽一切办法来救我的儿子。你这样轻轻巧巧说一句话，难道我的儿子就活了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这样的反应。但是这个大臣不一样，这个大臣耶稣对他讲说你儿子活了，这个人就相信了，然后就回去了。所以我就在想，当时这个大臣是何等样的信心，为什么耶稣只是对他说了一句话，他就可以完全的相信，就相信他的儿子真的活了。我觉得这一部分是为了我们写的，是为了我们写的。就说这么下去的时候，他仆人念他说他的儿子活了。哈利路亚，这是赞美神主。他还没有到家的时候，正是在他回家的路上的时候，他的儿子就活了，神的话就成就了。这实在是太奇妙了。我和一个小姊妹学这个新词，就是实在是奇迹，太棒了。
Because otherwise, all the way home, his heart would be troubled. I'm leaving Jesus here.
讲那个大臣在离开了耶稣的时候，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耶稣。可能找到耶稣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因为在人海茫茫中，当时也没有好的通讯，他居然能够找到耶稣了，然后他就离开耶稣。他相信耶稣只是想来说了一句话，他就相信，然后就离开耶稣。所以他当 听说他的儿子活的时候，他就问什么时候建好的，他们说昨天，就是昨天热就退了。所以说你说这时间过得真快，这一下已经是昨天了，就一天已经过去了。有的时候一句跟一句之间可能是一周的时间就过去了。在这里是这上一句和下一句中间一天就过去了。他说昨天末时热就退了，但这个父亲就知道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的那个时候，在那个特定的时刻他的孩子就好了，然后他自己和全家就信了。这个又是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我就在想，这是他第一次信还是他第二次信？我实在是觉得是神在用这个话在鼓励我。
And then a couple days later, or maybe a little while later, that word is confirmed.
第一次的时候，神用这个话来鼓励他，然后他就相信了。但是第二天，当他看见这个时候和日子果然好的时候，神就来坚固他的信心。
We have faith that's exercised.
这就是啊，我们既有信心，我们也要应用这个信心。
And again, he believed he and his whole house.
所以他自己和他全家就都信了。
Because now you have the whole house.That's included in that faith. And I'm sure he went home and they're so happy telling him the story. And he's like, you got a story?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所以我相信他回家以后，他就跟他的家人有一个对话。他们家人说，哦，我跟你讲，哦，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会说，哦，我要对你讲，这个儿子是怎么活的。这个大臣会说，让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告诉你，我看到了耶稣。然后耶稣只跟我轻轻巧巧讲了一句话，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就在那个时刻，他一说我的儿子活了，这个时候我的儿子热就退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然后我们看第二个故事。
This one here with this ruler,
你要记住
this ruler
做这个大臣
it's parallel. There's a lot of similarities and there's more differences.
这第一个故事和第二个故事有很多相似之处，有很多不同之处。
Okay, so after these things, hard to say how much time that was. After these things, there was a feast of the Jews. You've got to keep that context in mind. And Jesus went up to Jerusalem.
这是第二件事，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这是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去，这是很长的一段路程。在耶路撒冷靠近衙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比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你如果不知道是这个池子是什么样子的，那个廊子是什么样子，你不用太担心。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知道，我查了很多书，想看看这个池子到底什么样子，是一个游泳池呢，还是一个大池塘呢？这个廊子是什么样的？我查了很多书，其实我也不是太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池子。但是最重要的是说后面的话。
So this is
waiting. 就是里面躺着很多的病人。
waiting for what?
他们在等，他们等什么呢？因为古卷在此有等候水动，他们在等着水动，因为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我们不知道是这个天使是每周来一次，每月来一次，还是每天来一次，还是每年来一次，这个不知道。只是圣经就说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
Okay, all of this is just a little funny, isn't it?
这有一点意思。
What is this angel?
这个池子什么样的？这个天使是怎么回事？什么搅动这个水，这个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好像这有点太奇妙了。天使来了，
A certain man was there who had been there for
38年，按时在小豆拿水，水冻之后水仙下去就痊愈了。那这个时候呢，苏就来了，在哪里有一个人是病了38年？你想一想，38年，我就想想，我这是一辈子，我从出生到现在就一直是在他这个池子旁边等着，等了38年。
是在38年，我可能就想象，我就是一辈子，我从出生到现在就一直是在他这个池子旁边等着，等了38年。这个人在那里病了38年，当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
Okay, a couple things I want to point about. 所以他很多年都没有动了。 耶稣问他一个问题， 你想要痊愈吗？ 这句话对我来讲实在是很可笑， 因为他怎么会想说你想要痊愈吗？ 这个人当然是想痊愈， 他已经病了38年了。 这个人，如果问我是那个病人的话，我听了以后，我听了以后觉得莫名其妙，说你是谁？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个？跟我讲这么讲话的话？难道在嘲笑我吗？你是要嘲笑我吗？说我想不想痊愈？他当然是想痊愈。这病人说：“先生，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当水冻的时候，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Okay, he, yeah, he didn't answer the question. 应该肯定有人知道他已经在那里有38年，他已经等待了38年，他已经努力了38年。每一次天使来角度那水冻之后，每一次人家都说对不起，你来晚了，对不起，你来晚了。他每一次都是来晚了。我觉得神之所以，耶稣之所以问他这句话，说你想要痊愈吗？我想是因为那个病人其实没有非常的想要痊愈，他没有全心全意的去追求，因为耶稣问你想要痊愈吗？
You know, a little bit you can think that this man's identity is wrapped up in his brokenness.
好像这个人
38 years.
他这个病了38年。
If I got well, I don't know what to do.
好像他已经习惯了，他已经习惯了做一个病人。
How do I live? This is all I know.
如果他已经 只知道做一个病人，他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健康人了。如果他痊愈了，他会做什么呢？他可能在想，哦，我可能也没办法工作，也没办法挣钱，我可能只知道怎么样过一个病人的生活，不知道怎么样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Because nothing else helps. The priest can't help. The offerings can't help.
祭司不能够帮助他，大家的献祭不能够帮助他。
So if he got well, he also loses that. You know, I have this example. I don't know if it fits exactly, but.
我有一个例子，这可能不是特别贴切，但是我知道有些人是在关在监狱里面关了很多很多年。当他们在监狱里面关了很多年，然后被释放出来以后，他会发现他们不会生活了，他们只会做一个囚徒。对，他们来自由世界以后，他们不知道怎么生活了，他们不会过一个自由人的生活了。所以以前当时在监狱里的时候。有很多人来同情我，有很多人来看望我。现在在一个自由世界以后，没有人关心他了，他不知道怎么生活了。所以这个摊子可能也是，他当时是一个摊子的时候，有很多人的帮助他，有很多人同情他。但是他如果但做一个正常人后，他可能就不会生活了。所以耶稣说：“你要痊愈吗？”然后耶稣又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好像耶稣完全没有听病人跟他讲的那些话。那病人说：“病人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啊，我正去的时候，就比别人比我先去啊。”但耶稣好像完全没有理会他说什么。耶稣只是对他说了一句话：“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如果我是这个病人的话，我就说你一定发疯了。我跟你讲，我病了38年，我都没有痊愈。为什么你听了我这个话以后，告诉我说要我起来拿我的褥子走呢？但是那人知道他果然是痊愈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拿起褥子来走了。实在是赞美神，这个故事实在是对我有太大的鼓励。我想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在我的生命里面搅扰我38年。我实在是很难对这件事情感同身受，因为我实在是没有什么病症搅扰了我38年。想想这38年的痛苦。耶稣只是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就痊愈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我们听了这话都觉得很奇妙哈，他怎么很奇怪，他怎么能这么讲这个话。可能我在想，耶稣让他拿起褥子来行走，可能是故意的，是在让安息日让他做这件事情。耶稣可能是故意跟他讲说，拿起褥子来走了。这是为这句话是为犹太人讲的，也是为我们说的。
What do they have to talk about is he picked up the mat and he broke the Sabbath.
当犹太人看到这么大的一个神迹，一个38年的摊子突然走起来、站起来、行走的时候，他们所有的感觉居然就是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些犹太人真的是太奇怪了，看到这么大的神迹，居然他们反应是说这是安息日。这三十八年，人们都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在池子边上的人。可能大家讲起他的时候，已经忘记他的名字是谁。大家只是说，那个就是在池子旁边等了38年的那个人。所以应该很多很多人都认识他。所以这个人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这些犹太人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他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这个说明这个医好的人根本就不认识耶稣。 而其他的人呢都知道耶稣。
He was from Judea. He saw him out beyond reason. This man doesn't even know the one.
我们圣经里看到了很多事例，都是大家都早都在很远的地方就听说耶稣的圣名，然后就千里迢迢来寻找耶稣。但这个在这件事例中呢，这个病人居然完全不知道耶稣是谁，他完全不认识耶稣。这个对我实在是非常大的鼓励，因为像我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我有的时候向人讲的，想论耶稣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好像不是太知道耶稣是谁。但我在教会里面和众圣徒一起来追求的时候，我看到有些人被耶稣治愈了，在对耶稣有一些经历了，他们有时候都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我有的时候拿一个小测验，说这件事情发生了吗？这件事情发生了吗？一条一条往下问，要有一条说哦，安息日哦，他违反了安息日的诫命，哦，这不行，这绝对不行，这是肯定是一个大罪过。有的时候就会对自己说。
There's one time even I heard this story. Here's the deal: the Lord uses things to break us of these concepts.
耶稣可能是对用这件事情来打破我们固有的观念。我碰到一个家庭，这个家庭都全心爱主。他们是通过上门传教的摩门教的传教士认识主的。然后通过这些摩门教的传教士，他们信主了。然后你看有些人的反应就说这是不合理的，这怎么可能呢？这是摩门教啊，这摩门教怎么可能？这个其实这个家庭，这个爱主的这家庭根本都不知道摩门教是怎么回事。他们所知道的就是他们讲论的是耶稣，所以他们就认识耶稣了。然后那个晚上那些人走了以后，他们自己在床前就向耶稣做了一个祷告，然后耶稣就来拯救了他们，给他们救恩。所以神其实根本不关心，神不关心说是不是以摩门的人来传教，他也不关心说是不是向他做祷告的这个人完全以之前完全不认识他，他都不关心，他就是要来救这个人，他就是要来爱他，他就是要和人在一起来治愈人，来把祝福给人，他就是要把他救恩给人。所以就是信，在耶稣里面的信心是决定一切的。尽管可能很多人在信耶稣的时候都不太知道耶稣是谁，但是都无关紧要，只要在耶稣里面有信心，一切就会发生。他说从十三节开始，那医好的人不知道他是谁，因为那里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他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想想这个人就会跟犹太人说这不是池子的问题，不是天使的问题，不是搅动水的池子的问题，而是耶稣，我碰到了耶稣，是耶稣使我痊愈了。我再告诉你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如果你是一个刚信主不同的不多时间的人的话，你这个故事对你尤其有用，也对你尤其有用。像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见一个人，我就问他，我每碰到一个人就问他说，你是怎么信主的？你是怎么知道主耶稣的？好像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不一样的，好像主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不同的人带到他面前。我曾经碰到一个人是曾经是非常反对基督徒，非常反对耶稣的。他每碰到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都要这个抵挡他们。 我是因为我的祖母来我来信主的。这一个非常抵挡主耶稣的人呢，他的母亲也是一个信主的圣徒。那他的外祖母就一直的为他祷告，说你要救他，你要救他，你要救他。然后他这个孙子听到奶奶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甚至嘲笑他的奶奶，他隔着门就对他奶奶说奶奶啊，你实在是疯掉了，哦，你癫狂了，你在怎么会在对着空气说话呢？这个神是根本不存在了，你在哪里祷告？其实就是在跟空气讲话呀。好了，这个很抵挡神的人，有一次他来到教会里面，还那一次就是唱了一个诗歌，这个诗歌就是说，是说要呼求主的名。那个是用不同的各种语言，有十多种语言，就是讲来寻求主耶稣。我不会唱这个歌词，因为那个是有不同的语言，我不会那些语言，所以我没法给大家说这个歌词，我只知道这个旋律。唱这首歌的时候，实际很奇妙。每唱到某一个语言的时候，会那个语言的人就站起来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非常圣徒觉得是一家人的一首诗。然后当时唱歌，然后轮到他唱这个歌，他就只唱了这一句的时候，他就信主了。然后我当时听到这故事，我觉得太奇怪了，你一定发疯了，怎么会唱一句诗歌你就信主了？从一个那么抵挡神的人就这么信主了。然后这个曾经抵挡的人说我也觉得很奇妙，我也觉得不可相信，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站起来唱了一句主呼喊主耶稣的名，我就是信主了。我回到家里以后，我还在那个抵挡神的人说我回到家里以后，我真的很莫名其妙，我就在想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居然信了耶稣了。他正在莫名其妙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他的奶奶走进他的房门说，是耶稣救了你。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否认，确实耶稣来改变了我这个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然后奶奶说，是耶稣。当你呼喊主耶稣名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发生了，但是主耶稣就在你身上行了一个神迹。就好像主耶稣把他的阀门打开，把他的所有的气都放出来，然后压力都不见了，抵挡都不见了，所有对反对的主耶稣的情绪都不见了。圣灵的工作就是这么奇妙。就像这个被治愈了38年的病人一样，他甚至不知道耶稣是谁，但是他有信心，就因为他的信心他就好了。主耶稣啊，我实在是宝贝这个话，宝贝这个故事。我知道这个犹太人的反应实在是太可笑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在里面有奇妙的工作。我们实在是可以跟主讲说，主啊，你比我大多了。你实在是愿意万人得救。主啊，你会用一切的办法，用所有的办法来把救恩给我。我请 Paul 弟兄来继续。
很好。是非常有灵感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月，这是一个 这实在是有主权。我们的神在工作，我们的神会将人从各样的情况中拯救出来。我们是信徒，但是我们仍是陷在各样的情形中。我有我的经验，我可能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但是这边有一个人，实际上神从时间起手就认识我们，是有许多人聚在那边，他去一个真正的一个罪人的身旁。他是这个瘫痪的一个瘫子，所以主到他那边对他说，并不是叫他悔改，并不是叫他这个遵从罗马的法律，并不是叫他怎么样得救。
我们
非常知道要第一点、
第
二点叫人得救，还有人生的奥秘的第一点、第二点，并不是这个一个烹调的一个教你怎么煮饭的书。
但
是有人得救是借着摩门教来到你门前来叩门而得救的。这个没有得救的人可以向人传福音，这实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很古怪的。如果你不告诉我，还真不能相信这样的故事。那这边有一个人，有一个圣殿。圣殿。
And he came, and he didn't say, let me tell you, I'm Jesus, I'm the Son of Man, and I'm here to save my people from their sins, right? Matthew, he's Jesus, he's Jehovah who saves, that's what Jesus means. So he came, and the only thing he asked him was, do you want to get well? And he couldn't even answer.
那个人就还不能回答，这就是我的人生。我可能有一个这个电视节目叫做《这是我的人生》，在这个阳门，在这个圣殿外面，这个人没有任何的力量。每一件事情都是他的那个这个场景。
And you're saying, oh, how could that be?
他说这个人
怎么能 tell Solomon to build the temple?
不是神叫所罗门
yes,
建了圣殿吗？
Did the Shekinah glory occupy that temple after the dedication?
是啊。
So wasn't the temple something instituted by God?
献祭在
圣
殿里面。
The temple was instituted.
这个圣殿是的确是被建起来的，但是有一个比圣殿更大的，他是安息日的主。但这个感觉呢，好像是这是我的传统，这是我的传统，它是一个习惯，是一个传统，是很好的。我有我的传统，我有我的这个遗传，这是我的传统。但是因为这个犹太人有他的传统是最好的，但是这个人是神，是这个传统的完成。但是这些人反而不愿意接受，他们不说不管我怎么样，就算是生病了，但是主 到要将顺服给人，他并没有叫他把这个人把褥子拿起来，是在以色犹太人前，好像是这个把这个爆竹啊鞭炮丢到房间里面一样。这个人在做摊子38年，然后他现在害怕他不能拿起他的褥子。这个并不是安息日所能做的，因为你不能拿东西起来。没有人关心他是否痊愈了，但是他看，哎，这个人开始走路了，但他还拿着褥子。真实的这个反应应该是为他高兴，因为他痊愈了，不管有没有拿褥子，他已经在走路了。但是他这边是要告诉你一点，主是要将人这个一个模式中拯救出来。当主来了，这一切的以前的模式都结束了。这个公义的要求传统都已经过去了。但是犹太人并不知道他们失去了什么，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实体实际给这个律法背后的给予者实际已经来到了。当神差他的儿子来，已经救人出了律法。主，他说第一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他进到圣殿里面，这个生病的人在圣殿中，因为他是然后主到他到这个下一步是更剧烈的。主是非常有意思的，去吧，不要再犯罪了。他是一个好人。如果我的感觉，我会说，耶稣，我来跟随你。为什么他只想说，我就不再做我所之前做的，我来跟随你？他回到他的那个宗教徒中间，他说是这个耶稣叫我这样做的。你可以，这个是他的错。好的都归给我们，坏的归给他。耶稣在耶路撒冷很许多次，他们都想，有些人想要杀他。他们是想在安息日的时候来杀他。他们的，因为世界已经被颠覆了，这些事情让他舒服，让他有意义、有关系的这些东西都被，这是不容易的。如果你一定要依照传统，如果有人他被关了多少年，他忽然被放出来了。那他可能会故意犯一个罪再回到监狱去，因为他可以，他是习惯了这个的时间表，他可以一个小时去放风，去走路，还有吃三餐，有多少个小时做什么。那如果把这个世界把他的习惯都打散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但是神并不只，主并不是只针对他，这是他是一个表象，这是主所能做的，他是怎么来救赎的，他是怎么样来这个激动这个犹太人的，他到他犹太人的中间， 是他的本族人，然后带给他们，要让他们有权利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犹太人就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仅在安息日做了这事。然后，那个人就回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是在安息日。如果是我的话，我有一些健康的问题，我可能忘了这个安息日吧。我必须要得痊愈。但耶稣说，但耶稣从来不针对的问题正面的回答，他不是直接回答他们。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你知道那个人是谈的是这个安息日，我做的事情是让他们能得自由，在毕士大池旁。在这个所有的这个瘫痪的瞎子的软弱的人，我来救他们，来痊愈他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医治，我需要这样的医治，我需要这样的工作，我需要主再把我带到真的安息之中。没有人是不被搅扰的，没有一个人，我们只是还好，但是我们里面都是受伤，都是不明的，都是瞎眼的。我们并不是我虽然外面看起来还好，我看着镜子的时候我觉得还好，我还好吧，但是我里面并不好。在我里面有许多是残缺的。当我把我自己打开的时候，我有会做许多事情。我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我看不见，因为我眼瞎了。我需要主来到我的生命中，既不断的工作，带我进入安息日。我们都在这个环境中，都在这个范围中。如果有人非常的生病了，我们都为他祷告，希望他能痊愈。这个事的确是在圣经中的，这许多在圣经中许多事情。我并不是要让人觉得为难。但许多在圣经中许多的事例，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圣殿，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规条规例，我们可能有许多复述我们的一些规条。我许多事情我可能做了，我并不能，因为他对我来讲太为难了，对我来讲是超过我所能承担的。但是我做了，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有着感觉，我必须要突破我现在所在的情形。因为我要找到耶稣，然后每个人我们在同一起的都要征战，都要这样挣扎来得着基督。所以他这样说。耶稣不仅是干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所以他们就越发想要杀他。我就不知道越发想他杀他是什么意思，想杀就杀了，还要越发想杀。因为他不仅把安息日干犯了，自己也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但是我们至少看得很清楚，耶稣是神。所以说耶稣是我的父，神是我的父。所以耶稣就这样说，实实在在我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这是一个大的启示， 真的是大的启示，并不是指自己要做，或指自己的凭着自己的意思要做，他凭的意思是父的意思，他才要去做。他们是不是也想把父也干掉呢？谁杀掉呢？耶和华给他们一切，给他们律法，给他们所罗门的圣殿，给他们一切。但神他继续往前，但犹太人跟不上了。他把他的儿子送来，人来了，他是要告诉他们，我的父与我是一，我与我父在做在这个律法以外的事情。那我看见我父在做，我也照样做。如果我在那个时候，那我会可能会停下来想一想，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这不仅是他在干饭干洗日，在安息日中医治了人，但是我的工作，耶稣还讲，我的工作不是照着我，是照着父。神爱世人，他将我送来，耶稣作为救主，怎么救你呢？他从你宗教背景中拯救出来，我给你的，把你这个控制前夫附属住的，把你救出来。你知道是怎么样吗？但是在约翰十章，他也来，他来做牧人，带出犹太教的背景，但是非常困难，因为我们所有已经接受、已过接受的事情，不管是得救或没得救了，甚至没有得救了，然后但是得救的人他也有他的这个宗教，他有他的背景，他有他的模子，一直不断到耶稣面前，要不断的要直接到他前面。我们有时候会有这个成为这个代替神的东西。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就是一直到耶稣面前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我们所有的放下而跟随他呢？我们要跟随他。为什么当主把他启示出来的时候，这个不是我的，他是见证神的。他说是神，我们并不需要真的有安息日，你这不是真的安息日，你只是一个，但是里面呢，只是外面的，那里面的情形呢？里面的情形真的有安息吗？神一直在他们里面做事，在把人们从这个旧陈旧的、已过习惯的宗教传统的，都把他们救出来。我们不需要任何另外一种的规矩，我们需要耶稣和他所完成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聚会。但是我，但如果我们这个成为我们的限制，这个成为我们的模子，如果我们限制了这个见证的一，当主在我们里面搅动，叫我们来跟随他，叫我们是要把以前的这个模子、以前的习惯打破。但我如果生命没有的时候，在外面只剩下外面的样子、外面的形式，那可能还有许多。他说：“你可以说我找到了耶稣，但你可以说我找到一个宗派，或者是我找到有，我说我找到耶稣，我是得着基督，我并不是来得着一个宗教。我了解这是宗教的一部分，但是我并不在乎 基督教这本身，我不是在乎是犹太人是为了基督，还是天主教徒为了基督，还是浸信派的为了基督，但是我们要认识他而能够跟随他，这就是这边所有的故事。但是他是要做更大的事情，叫你们稀奇。今天我们都有在许多的问题中，我们这是就是 bent out shape， 就是在这个问题中，我们看见可能性，有一些事情好像都是在往下走的。今天好像越来越快，它的这个下沉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在中东的一些情形，一些民权的这个也正暴动，但是我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今天不会想到事情发生的这么快，在埃及，在利比亚，在阿尔及利亚，但你知道在威斯康星州，在 Columbus， 哥伦布，还有，这都是这些事情开始发生。并不是因为在外面的问题，因为实在是人里面的一个问题，但是其实都在主的控制之下，就是在主的完全的主权之下，他是绝对的有主权，他能叫这个国家能打破已过所限制的情形，我们都能到来到一个认知上，是一定是要人认识耶稣，叫要能跟随耶稣的人，我们需要从以前的一个情形出来跟随他，并不是很舒服的。这个基督徒的一生并不是叫舒服的一生，我们是可能是希望是以前的事情，是我们这个旧的酒不能在新旧的袋子里面，但新的酒不能装在一个旧的袋子里面，新的生命它要不断的改变。我是一个反对派或是一个跟革命派吗？并不是，我并不是一个革命派，我在多年前我也知道，但是这个里面并不是我们并不是在聚会中我们要做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并不是说我要把椅子翻过来，或是我要站起来或站在椅子上面。对，就我可平衡感可能不好，开玩笑。但主在我里面，在我们说是在我们里面，把我们从的情形中拯救出来。他是要在你里面做一些事情，叫你里面不被限制。上个礼拜 ，Dave 弟兄叫我去 Parkside， 是这个Parkside 的 Church， 是行走配得过的一生。对，弟兄许多弟兄在那边。因为我非常的这个习惯我们的一个模式，我也非常的这个舒服在这个情形。但我们去多交通，我有享受许多的交通，让我能够有所突破。对，下一年我是要去呢。那有一些事情，它有一些可能是特别的有宗教，有些事情可能是，但是是为什么我会重复这些事情呢？如果主并不能带我们突破，我们也是一样宗教徒。神给的主是最好的，圣殿，这个祭司，这个献祭是最好的，直到耶稣来了，因为耶稣 已经来了，就像今天他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里面一样，他在我们环境中与我们在我们传中做事，因为他是与父是一的，所以父是超越一切，他这都在万有的服在他的脚下，然后耶稣是第一和第一位和第二位，然后还有这个圣灵。不要问我他们是一二三还是怎么样，但他们是在一起工作的。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个父是有旨意的，来救整个世界，他派了他的儿子来帮一件事情，让这个人可以得救，让这个人可以痊愈，让瘫子可以得着生命，然后在这些的这个最终呢，在最终他们是这个被神所称许的。这不是一个很这个简单的一个故事。然后今天我们可能都很了解，主在我们里面一直不断有生命的工作，他叫带着我们除去旧的，就在带他面前认识他，认识他的话，认识他的工作。我很爱来这个聚会的地方，大概有30多年了，但是我可能是非常熟悉。我之前有喜欢唱这首诗歌，到这个停车场，我都非常的熟悉。我很爱这个，因为在这边，它背后是有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意义。弟兄是从 Lorraine 来的，但是不要太被这个不要有一个模式，好太太喜爱这个聚会的地方。聚会的地方只是一个地方，让我们能找到基督来跟从他。如果你在这个聚会中你要听的话，我们要找到基督，我们才能来跟随他。所以我要与你们分享的是，我们要进入这个圣经里面的更深一层，看见子一个与主与父一直在工作，工作将我们带出我们以前旧的一个情形。在这一章的末了，他们是要到父面前，到子这边来得着生命。所以基督徒是有为着神的话而死的，要向着这个神的话向你自己死。你为什么这么宝贝这个话呢？因为这个话能带我们进到神的面前，因为能够给我们生命。我们并不是在这边觉得哪一个版本是更好的，哪一个翻译版本是更好的。那你必须要觉得耶稣是最好的。弟兄，他来解经的时候，我是觉得非常宝贝。他来爱你的时候，他是满了同情，满了关心。他是按照你的情形怎么对你最好的，然后来爱你。所以当你来到主经文的时候，你要找到他，你要让他成为赐生命者。在我的这年龄在我的年龄可能并不是非常好，可能在我的年龄中可能就是要按这个照本宣科。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必须要一直能够跟随基督。 在任何的情形中，任何的老旧中，任何的习惯中，我们要能跟随基督，我们要认识他，真认识他，然后我们才能来跟随他。一个弟兄建议，我们就是一些祷告，我们今天祷告就停在这边。今天就没有见证，我们就祷告。